今天的题目就是讲到一个教会一个家，教会是家。在未来几个礼拜我们都会分享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医院，教会是学校，教会是军队，哈。那今天我分享教会是家，哈。那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初来基督之家的第一次来参加主日崇拜或者是参加小组有什么感觉，哈。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说他们第一次进到基督之家，听到敬拜的诗歌，然后看到接待热情的欢迎，他们就觉得好像家一样的感觉，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有这种感觉的挥挥手说，哎，我觉得基督之家是有家的感觉的。好，感谢主，哈，感谢主。教会是神的家，哈。那家是属于一个意象，特别基督之家是一个特别讲家，哈。我记得在大概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从小是在台北林良堂长大，后来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的母亲就跟我说，他跟寇伯伯，就是当时我们称寇伯伯，哈，现在寇监督已经到神那里去了，一起呢有14个同工，那一起在王寿明长老家聚集，然后寻求，然后成立了基督之家，所以给这个教会呢叫做基督之家，哈。当时我觉得很特别，哈，奇怪，怎么叫基督之家？因为那么多年前的时候，教会的名称大部分都是什么，比如说台北林良堂啦、怀恩堂啦、什么卫理堂啦，要不然就是某某教会啊，哪有叫之家，这个之家有听起来怎么这个卤味之家啊儿童之家，哈。我就觉得为什么取这个特别的名字，哈，觉得有一点不习惯，哈。但是当我在20几年前我进到基督家全职的时候，我进到这个家里的时候，我越来越能够体会什么是家，教会是家，我也体会到基督之家真的是是我的家，哈。我记得当时我要进来被邀请进来做教会的全职的传道人的时候，寇长老今天坐在那边，寇长老就约我谈话，哈，就是要进来之前约我谈话。那么谈话的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最记得我要离开他的办公室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基督之家接纳你进来作为我们的全职同工，跟我们一起来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教会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家人，今后如果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家出来会挺你，会陪伴你。好，当时我听了我非常的感动，至于他前面说了什么话我都不记得了，但是这句话我记得牢牢的，我就放存在心里面。你知道后来在基督教我服侍这些年，我真的有时候我家里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寇牧师、寇长老陪着我去面对这件事情，我非常的感动。因为那时候我是觉得我是孤单的，没有人能够陪伴我、帮助我，那家人我也不敢讲啊，但是那时候真的寇长老、寇牧师就陪着我去面对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家的感觉，好像比我的兄弟姐妹还亲，兄弟姐妹都到国外不在我旁边，可是在基督之家这个家里面，我的同工、我的弟兄姐妹就是我的家人，哈。后来大概我两年多前三年前我退休的时候，那全职同工就办一个欢迎会，欢送我，哈。我记得我跑去跟寇长老讲说，你曾经跟我说这句话你记不记得，他不置可否，说不定是忘了啦，但是不打紧，我记得就好了所以这个一直放在我的心里面。那我在这边牧养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当我进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我被家人看待，我被牧养，我被成全，也巴不得当我承受这个牧养的职分的时候，我愿意我所牧养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也有家的感觉，让他们也在这里像我一样在这里被成全、被教导、被陪伴一样，哈。所以基督之家这个名字是很特别的，所以我认定一直到现在，虽然我退休了，哈，基督之家是我家，哈。那我讲一个插曲，哈。后来因为通常全职同工每个礼拜二都会开会，然后就会议记录传给每个全职同工，后来有一阵子我就没收到了，哈。我就说，哎，为什么没有收到，我就去问惠慈牧师，我就问乃慈说为什么没有收到，那他说因为马长老说退休的长老不要bother他们了，就不寄给他们，就不把教会的事情寄给他们。我就说我虽然退休，但是我认为这还是我的家， 我还是要知道家中事，像 每个礼拜我们有家中事报告家训，所以我很感谢后来乃慈每个礼拜还寄给我。那当寄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是属于这个家的，因为我拿着这个会议记录，我可以为家的事情来祷告，我可以知道我的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认定我就是家里的一员。哈，那就好像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家人都不告诉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是被排除在外的？那所以我们要成为家人，不但自己要努力成为家人，你要自己认定你自己是基督之家的家人。好，那我们基督之家这个名字让我越来越体会，我就觉得真的这个就是我的家，基督之家就是我的家。虽然在家中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尽我意的，也会发生一些挫折灰心，在牧养当中跟同工相处之间难免都会有一些的意见不合，但是我认为这家里面就像我的家一样，我们都可以在爱中彼此包容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基督之家的家徽。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想过基督之家的家徽是什么意思。那我想如果金生学房的人应该被教导过，哈，我记得有一次寇长老在台上也有讲过。那很多人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甚至学生牧区年轻的牧区他们就说，哎呦，这个家徽看起来不可爱，不酷炫，所以他们就把家徽改颜色。哈，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就突然在 FB 里面把基督之家的那个家徽就改了一个颜色，我就马上打电话去问，我说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把家徽改掉。他们说啊，那个换一个颜色比较漂亮啊。我说错了，你完全没有懂得基督之家当时创立的时候我们设计这个家徽的意义。所以我把家徽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哈，我们看这个家徽外面是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就象征我们的神是完完全全的，是没有缺点没有弱点的，他是完美的神。所以基督之家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是实实在的神。所以这个圆圈代表神把我们这个家圈在里面。然后你看到上面有一个阿尔法，然后下面更看起来有一个希腊文的那个 Omega， 那就是希腊文的字母，第一个字母跟后面一个字母，一个是 Alpha 一个是 Omega。 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第一章有讲到说神主耶稣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意思就是说我是起初我是末后我是终，他是从太初就有了他，到世界都末了的时候他仍然存在。所以我们所信奉的神是自有拥有的，是统管万有的。所以你看到教会中一个是 Alpha 一个是 Omega， 那中间有一个字是篆体的家的家，看得懂吗？篆体的家，好，这是篆体的家，就是代表基督之家这个家。然后中间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就是表示耶稣基督宝血的能力，他有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家中，而且他要我们背负传福音的十字架跟随他走。所以整个家徽一个圆圈把我们家包在这个里面，十字架在中间做我们的主。所以这个家徽象征的含义，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基督之家的家人你要知道，这我们一起来在这个家中的时候，我们要以这个家中的这个家徽哈为我们的精神的所据。感谢神，他是永活的神，他是我们为我们定十字架的神。哈，所以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彼此说一下，说基督之家是我家。如果你阿们的话，你就一起说好吗？啊，来，基督之家是我家，阿们。好，好。嗯，好，那我想既然讲到家，今天我要讲到教会，一个家一个教会，那其实家有很多的特质，有很多的元素，那我们今天用这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我要分享到家里是有爱的。哈，哦，对不起，我漏了一个经文讲到家，我们读一下好了，对不起，我们往前在提摩太好，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我相信这个大家都会背，特别你上过培育系统你应该会背的。哈，这是我们基督之家的家训，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这家就是永生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基督之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然世界上所有的教会 都是以这个为依据，说他们家都是永生神的教会。但是我觉得我记得有一次志豪牧师在这边也分享，他说他刚进基督之家就说啊，每个教会都是家，为什么基督之家要这样子强调哈？可是当我们真正在这边服事参与在教会的时候，我真的越来越能够体会我们寇监督当时以基督之家为名的那个心意，他从神所领受的意象。好，那我要讲到家里有我要从三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家里是有爱的啊，家里是有爱的。我们常常听到有一句话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在家里如果为了一件事情争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到后来呢，我们在愤怒中言语就不当，以致就破坏了彼此关系。所以家里越讲道理越破坏关系哈。那约翰一书四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约翰一书四章第八节，来，请一起念来。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你想想看，如果你在一个爱中会惧怕，如果你的儿女会怕你，我们可能要反省一下，为什么儿女看到我就怕你？是不是我太唠叨了？是不是我常常定他的罪？是不是我对他的要求太高，他做不到，所以他看着我就躲我？所以爱如果有惧怕，是带着刑罚的。所以真正的惧怕的人是在爱里没有得完全，因为他是怕你的。但是如果你的爱里面让觉得人家喜欢亲近你，喜欢来就近你，那个爱是没有惧怕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讲道理而失去了爱，让对方受伤，那心中就产生惧怕，惧怕的人在爱里就未得完全哈。所以教会是家，是领受天父爱的地方，也是分享爱的地方。虽然在教会中我们难免会有一些意见不合，我们会受挫，我们会卡关哈，就算是家人也会吵架。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想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有爱的地方。那怎么样让你觉得有爱，就是你自己先要付出爱啊！我们不要做一个消费者，老是等着别人来关心你，让人家来爱你。但是如果你没有付出爱的时候，相对的你不会感觉别人对你的爱。所以爱是双向道的，求主帮助我们，教会是爱的流通的管道，教会是家，我们也学习领受天父的爱，我们也在家中学习给予爱哈。我自己在教会中，我觉得我常常领受很多丰盛的爱，在我没有想到的时候，甚至我都没有跟神求什么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从弟兄姐妹对我的爱的回馈中哈，我就感受天父的爱。所以我也说，主耶稣，我既然蒙受这么多的爱，我也要在牧羊中尽我的力量去爱我所牧养的羊群跟弟兄姐妹哈。那在过去大概有十个月的时间，我生病了哈，可能有的人看不出来哈，因为我很努力的让自己坚强起来哈。说好听一点是自律神经失调哈，那说白一点就是我得了焦虑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有一个礼拜的当中，我每天早上晚上就有一段时间会觉得有点心里就有点慌不踏实的感觉甚至失眠就睡不着，晚上一个晚上睡不着，很严重的失眠，不是那种喝了咖啡睡不着的失眠。我现在可以体会就是失眠。我觉得好辛苦我怎么会这样，然后在神面前祷告说，主，是我做了什么得罪你的事吗？说我有什么，求你自己赦免我哈。但是我在整个祷告中，我也觉得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我只觉得不对劲了。我就跟我孩子说，你带我去看医生啊。我的孩子就跟我说，妈妈，你是长老啊，要看医生干嘛？赶快找人做心理辅导吧，做一下抑制释放吧。说的也有道理啊，因为我辅导别人也是这样，对不对？可是我自己心里觉得说，应该不是这个状况。即使要找弟兄姐妹祷告或諮商，我觉得我自己先要解决我生病的问题，失眠的问题。所以经弟兄姐妹介绍我，我就去看了医生，医生就给我药来让我缓和哈。大概经历十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很认真的看医生，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当中，重点是在那个当中，我非常的感恩我有一些 RPG 的同伴。 啊，我就为他们祷告。照理说，这些 RPG 啊，不是培训生，我做他们的督导啊，就是我陪伴他们祷告。照理说，应该是我来陪伴他们，刚强他们。结果没有想到，在 RPG 当中，啊，这些姐妹们、这些 RPG 同伴都为我祷告，反过来鼓励我，反过来就是鼓励我，然后为我祷告。我真的觉得感觉到。啊，加重了爱，所以我看到有的人在我们中间啊，当我前个礼拜跟他说我完全好了，他就跟我一起快乐哈、啊。所以大概在四月的时候，我再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不用再来了，你不用再来了，你已经完全好了。我就非常感谢，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好了，那但是我觉得是教会弟兄姐妹爱的关心跟祷告啊，也不会嫌弃我，就是伸出一个爱的关心的援手为我祷告，让我感到这个家的温暖哈。那在过去，我也学了神透过这十个月让我学习一个功课，在过去我这么多二十几年的牧养聚会，应该不止在基督家是二十几年，之前在别的教会哈。那我自己没有经历，我每次碰到有忧郁症啊，或者有焦虑症啊，或者什么弟兄姐妹到我面前，我就会说。你回去好好的祷告，每天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 QT 开诗歌来赞美神，你就会得痊愈了，你就会好了，你就是没有呼求神，你中了撒旦的谎言。我都会用这种方式去鼓励他们。当我这一周这十个月走过这一周的这一招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传道人，我非常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就认真的祷告，我祷告不下去，我认真的读圣经，圣经的字在我面前是花的，我完全看不下，我写 QT 写不下去，写一下就是说哇，我实在写不下去。好，那我来听诗歌赞美神好了，我就开 QT 音乐，非常的安静啊，越听呢越焦虑，然后我就关，我说好，换一个兴奋一点的啊，我的帮助什么，我就开始一直啊，我的什么靠主蛮有能力，越听啊越烦躁，啪关掉，我不想听，怎么这么吵？我觉得啊，我是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医生就告诉我说，你要好好的吃药，你好好的让你睡眠弄好，你的精神就会好了。所以我真的是乖乖的照着医生的指示，我就开始吃药，慢慢减慢慢减，然后到四月我全部都好了。那我回头看，我非常感谢神，因为我有家人，有你们这些家人哈，当然有的人看到我知道我的状况，就是点点头，不敢多问我。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你还好吗？你好了吗？我非常感恩，因为这个家真的让我觉得是有家啊、有家的感觉啊。那我现在知道，当我好了以后，这一两个月当中，我就接到一些的弟兄姐妹的电话哈。找我谈话。其实我生病很奇怪，都没有人找我。那我好的时候，就突然有人找我，然后约我出去外面吃饭，谈谈他的事情。我就发现，上帝让我走过这一招，是让我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帮助他们。结果我碰到有几个都跟我遭遇同样的状况，失眠、焦虑、睡不着觉。我就不再告诉他们，认真祷告、唱诗赞美神。我就说，我了解，我知道，你好好的配合医生先吃药。那慢慢的减，不要不吃药。我当时也不想吃药，因为我觉得会不会养成习惯要靠安眠药。可是我就乖乖的照着医生，然后就一样一样。现在我完全从四月到现在，我睡得好的不得了。跟我以前倒下去睡的那种习惯，通通都回来了。感谢主哈，感谢主。所以我就知道怎好，谢谢大家的爱。那我有知道上帝让我走过这一招，我知道我怎么去。关心我的家人，去陪伴他们。那我也经历到上帝在这个当中给我很丰富，领受家中给我的爱。所以在家里面应该有家的氛围，我们要追求和睦。在圣经里面哈，好多处都提到你们要追求和睦，追求和睦。原来和睦是要追求的，追求和睦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在教会中，我在我的家里，我要追求爱。我要给予爱，我不但领受爱，我更要给予爱，因为和睦是追求来的。特别这个追求这两字，我们来读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来请。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这边讲到务要追求。另外一个经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请。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边其实讲到两次，讲到追求，所以愿我们在家中都追求和睦，不要做一个 trouble maker。我们要追求和睦，尽若是能行，尽力要与众人和睦。这是保罗的话，在罗马书十二章哈。有爱，我就愿意为我的家人与弟兄姐妹彼此和睦。我们都渴望爱，渴望有人在乎我。然而，若是我们只是做一个消费者，却不做一个给予者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领受到别人给你爱，你也感受都不到爱。我常常学习一个功课，当人送我一个苹果一个小礼物的时候，我常常会说谢谢你的爱。我比较不会说谢谢你送我苹果，谢谢你送我一杯饮料，我比较不会说。我说哇谢谢，因为可能他送我的苹果不是我爱吃的，可能他给我的饮料太甜我不喝的，可是我不能说我不喝饮料你不要给我，不能这样讲让他觉得被拒绝。我就说谢谢你的爱，哇谢谢你纪念到我，送给我这个小东西啊，谢谢你这个小东西代表你对我的爱。所以当我们越懂得去把对方对我的爱说出来的时候，这个家中就充满了爱，然后呢你就更被人家爱，你越懂得跟去爱别人哈。感谢主让我们在基督之家里面，我们寇监督曾经有写个四句有关对家的一个劝勉，我很喜欢在这个婚礼，差点说成追思礼拜我很喜欢在婚礼当中勉励新婚的这个新娘新郎，用这个四个勉励他们。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一些人曾经我在他的婚礼中勉励过，这四个句子我觉得对我们的家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请。欣赏对方的长处，纪念对方的好处。你看，欣赏、包容、担当、纪念，这四个词其实就是一个爱的表现。你有多少时候没有欣赏你的小组的组员，没有欣赏你的传道人？你的传道人长得矮矮的，他还是很可爱的。你的转到人头发变白了，他还是很可爱的，我欣赏他的白头发，谢谢你。然后包容对方的短处，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但是如果我们包容的时候，你懂得包容别人，也懂得包容你。担当彼此的难处，我们在小组中我们彼此担当难处。像我遇到难处，我生病了，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担当我，为我一起祷告，我的生命就被建立了。然后纪念对方的好处，如果我们常在家中我们做这四件事，欣赏、包容、担当、难处，你知道吗？和睦就来了，爱就来我们中间了。我们家需要有这样子的基督之家，是你的家，是我的家，我的小组也是我的家，我需要有这样的爱在我的中间，以致我们在家里面从小组开始，然后到牧区到整个教会，我们是充满了一个爱的教会。好，第一个。第二个，家是有传承的，我们基督之家，我们的家是有传承的哈。那感谢主基督之家有全备的完备的一个牧养系统。可能有的人不知道，你只参加你小组，但是在我们教会是从婴幼儿开始，从出生婴幼儿开始一直到老人，我们都有牧养的系统来牧养他们。当我们在这边聚会的时候，后面在玻璃里面就有一些妈妈们，他们的小 baby 就带在那边，然后我们有专门同工来照顾这些小 baby， 那他们可以安心的在这边做礼拜。我们也牧养这些小 baby， 然后感谢主也有一些同工，爱心的同工轮流在那个后面的那个婴幼儿的教室里面陪伴这些婴幼儿。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到了三岁的时候，我们儿童主日学就开始收他们进到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所以有的时候在婴幼儿的班，那个我看到妈妈推着娃娃车出来，就看到我说：“哎呀，金老师，还有两个月，我儿子就可以上幼稚级了，就可以上幼儿班了。”他们是期待自己被成全，被他的孩子能够进到幼儿级。然后进到幼儿级，上面又有三个结束，就上到国小了。国小有三个级，有初小级、中小级、高小级，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都有不同的班级来陪伴这些孩子，用真理造就他们。 我真的跟你讲，我们基督之家是一个非常棒的家。我上个礼拜还跟一位姐妹，她在别的教会跑了好几个教会做传道人，她跟我说他们的教会主日学有时候只有一个人，好，然后就没有主日学了。那有时候呢有两个人，就一个老师去陪他。他说没有像我们有这么全备，甚至有的教会没有青年团契，没有青年牧区，没有学生牧区，所以人数就非常的少，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牧养这些青年牧区。所以感谢神，基督之家我们是有一个完备的牧养系统啊。到了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就准备要毕业了，但是感谢神，我们学生牧区跟儿童牧区就有一个很好的衔接。就现在这个六月是学期都结束了，小朋友都结束暑假，那准备有的要准备升到国中，有的人要准备升到从大学要毕业到国语牧区来。那我们的牧区都做了一个很好的衔接，让儿童牧区的小朋友六年级会欢欢喜喜的被迎接到学生牧区。所以有的很多孩子是从教会长大的，我们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很多老师是主日学长大，现在回来做主日学老师。我们在学生牧区里面有一些辅导是学生牧区长大，现在回来做辅导，甚至后来做传道人的。那我们刚刚看到寇乃宁传道在这边啊，他就是从妈妈肚子里就在教会长大，载着我们的培育系统一直到现在，他现在自己做传道人。所以教会是有一个完备的一个牧养的系统在这边。那当年呢，神吩咐以色列人，当他们从为奴之家脱离那个埃及的奴隶的时候，带他们出埃及，神就一再的吩咐以色列人，你要把在旷野所遇到的神迹奇事，你要把我所教训你们的事告诉子子孙孙，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要向他们隐瞒。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承接了这个使命，我们从婴幼儿开始一直到老人，我们有长青牧区，我们一直都有牧者去牧养他们。我们来读诗篇78篇第四节，来，请我们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他说我们不要把这些事是什么事，就是指上帝在我们的家中的作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不可以隐瞒，我们要把他的美德传下去，自父及子，直到千代，直到万代。甚至在后来先知神也吩咐先知三番四次的去劝诫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上帝的大能一代一代的传述下去。直到现在，我们在教会，在基督之家这个家里面，上帝仍然给我们这个使命，要我们把神的大能恩典，从寇监督创立基督之家带来的基督之家的恩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你知道大部分认识寇监督的人现在都已经不到天家去了，一代一代的，那我们有的长老已经到天家去了，那不久就是轮到我们这一代顾问长老了。那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把家的概念传承给你们，我真不知道下一代的基督之家会知道基督之家的真意跟精神吗？所以今天我站在这边是非常不能说语重心长，非常迫切的把基督之家的精神要传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下一代下下一代都是靠你们在基督之家被建造被成全。好，我们再说一次好不好？基督之家是我家，来，请。基督之家是我家。阿门。所以教会四个家是有传承的。我自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是我的祖母，我祖母是清朝时代的人，他在中国大陆可能是宣教士，我猜内地会的宣教士跟他传福音，他说他读的学校是外国人的，可能就是内地会的，他小学是被教导，然后之后他到台湾来，第一件事他就是找教会，然后把我们全家大大小小带到教会去。我们家现在五个兄弟姐妹都在基督里面，然后五个弟兄姐妹几乎都在，不是做牧师做传道，就是在教会有服事。这是从我的祖母第一代传道，现在我的儿女也基督，他们是第四代哈，也在传承。我很努力的在带我的媳妇能够进到这个恩典当中哈。所以家是要传承的，基督之家也是要传承的。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有老中青有小，那 原来主日学的老师他们因为被传承被成全，所以他们现在也可以起来，甚至我看到有主日学长大的孩子哈，现在居然在国语牧区做区长啊。然后最近呢我们也开始把一些的教导的职分交给年轻的一代。那前两天我跟慧慈牧师我们还在交通把培育系统一些的老师成长班门徒班领袖班的老师，我们特别就征召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出来承担教导。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有传承，不但有传承，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家中是被成全的。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是有传承，是有被成全的。就像当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在教会中被成全一样。我记得我刚开始出来教主日学的时候，我连雅各有几个儿子我都说不上来，我还在上面教主日学，被小朋友笑，老师你都不讲不清楚，是吧？到现在被成全，我自己成一个传道人，我非常谢谢当时教会的人成全我。同样现在我们也愿意来成全我们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起来。所以当有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要勇敢的去承接，因为你是被期待被拣选被成全的，这个家需要有传承哈。那我们也希望在年轻的一代当中有更多人起来训练起来做区长做区牧，来承接教会的使命。感谢主，基督之家有传承的哈。那从寇监督承接下来那个属灵的产业是非常的宝贝的。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是长老智慧，但是现在我们的长老群中一大半都是已经是退休的顾问长老，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些退休的顾问长老是有传承有榜样的。我们每次开长老会，到照理说顾问长老没有投票权啊，没有投票权，只是列席，可是我发现没有一个顾问长老缺席的，因为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传承给下一代的兴起的长老。那上一次我们开会为教会一些事情来讨论的时候，我们的张长老年纪80几，他身体不好，他仍然在线上用 Zoom 跟我们一起开会。我们寇长老也在线上，然后陈长老他就特别，他家住在乌来，他特别从乌来开车下来。他说今天我们要长老会要决定教会很重要的事，所以我要来参加。我就非常的感动，我也为基督之家有这样子的长老来感恩，因为他是我们属灵的属灵的宝贝，是我们的榜样，在我们的前面。主巴不得他们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生命，让我们也成为我们下面传承可以传承人的榜样。这是基督之家家的精神啊！就像我的祖母把信仰传到我的家里一样，她一直守住我的祖母，每天早上起来我们都在睡觉，她已经站在她的床旁边在那边祷告。晚上他比我们早睡觉，我们还做功课，我就看到我祖母在床旁边在祷告，就他的信仰一直传到我们这边。愿我们这些长老们的信仰，这些长老们生命的榜样，属灵治理教会的榜样，一代一代的传给我们基督之家的每一位家人。那今天我们读到那个每日亲近神出埃及记第18章，摩西他的岳父叶特罗带着他的家人妻子跟儿女来看摩西，就看到摩西从早到晚坐在那边审理各样大小的案件。虽然他很忠心，可是真的很累，摩西已经80几岁的老人了，他还在那边审理。所以呢，叶特罗就给他一个建议，他说你也可以去问神，若神觉得可以这样做，我建议你在民中设立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来管理百姓。什么事呢？先到10夫长，到50夫长，到100夫长，到1000夫长，然后最后再呈到我这边。那摩西的担子就会很轻。这就是一个最早的圣经里面的一个治理的原则。所以我们教会是长老智慧，在很多的事情下面，长老们就要制定教会的一些事情。他们是对上帝负责，对教会忠心，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灵的家人，我们要服在教会的次序跟权柄下，愿意被管理，愿意被爱，愿意被成全。你知道管理会让你觉得绑手绑脚啊，这边不好，那边不好，怎么这么约束？那这么做的规矩哈，常常难免会有点怨言。但是你要知道，被管理是被爱， 你在管理，如果没有人要管你，你就很孤单，没有人爱我，被管，你会觉得哦，居然有人理我，哦，虽然很烦，但是你知道被管理是爱的。我们教会是一个有秩序、有管理的，你要服在这样子的权柄跟秩序下，你就会被保护。就像一个儿女在家里面，如果家里没有家规，就很乱嘛，小孩不被保护。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我要睡到几点，我不用上学我就不去，我要怎样就怎样，那个孩子将来一定是很乱，没有什么成就，没有被保护的。所以在家里面，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规矩，有很多的原则，当我们愿意顺服在这样的规则跟管理下，其实是安全的，是被保护的。好，那你知道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这里讲到管教。其实管教在英文我看了一下，它是 discipline， 就是纪律的意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凡管教的事，反觉得愁苦，后来却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看，他说管教的事，没有人会开心嘛？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愁苦，怎么管我这么多哈？我有时候开玩笑，我在家里有时候我儿子要管我，他就说睡觉了还不关灯，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我就觉得到底是我是妈还是你是妈。但是我会觉得被爱，因为他会关心到我，知道说妈妈你应该睡觉，你应该做什么了哈。所以被管教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当你经历过顺服这些原则，顺服这些治理的原则，顺服教会所规定的一些事情，你照着去做的时候，认真的去参加培育系统，认真的去参加小组，在小组中照着小组的 SOP 来做，你一定会被养，喂养一定会被成全的。所以这边讲到有 discipline， 有管教，有纪律，你是被安全的。我们家是一个有管理、有喂养的教会，有秩序的一个教会哈。感谢主，当我们在这个管理跟喂养下呢，是被成全的哈。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最近培育系统，昨天又开始门徒营啊，鼓励你们真的去参加，不要嫌麻烦。哎呀，要写 QT， 要背圣经，要抄经文，太麻烦，会被约束，对不对？但是上完的人，大家都生命被成全。我等一下会请我们一个学生，今年大学毕业来分享，他被管。他被约束，以致他怎么样被成全，他觉得在这个教会是被成全的，感谢神。所以当我们服在教会的管理跟喂养下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被成长，然后这个家就会更强大，就会一家里面经过这样子训练，我们开始照着教会的一年一次读圣经，一年一次的忠心的参加教会的培育系统，我的小组推幸福小组，我就认真的参与，我认真的来跟小组一起来传福音，使我们的生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教会第一个我们要有爱，第二个家有传承，第三个家有管理跟喂养。愿我们基督之家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觉得我是被保护的，我是被成全的，我是被关爱的。然后我们的教会因着我们委身在这教会中，我的小组会更加强大，我的小组，我的家，我这个家因着我的小组的强大，我的牧区就会更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精兵。然后我整个基督之家，我在这个家里面，我委身在这个家里面啊，我是觉得非常荣耀的。我们就是一起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哈。那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要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十一章到四章十一到十三节，好，请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要请敬拜团来预备哈。这边讲到我们先往上看一下，等一下十三节再念哈。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教会有管理的时候，有治理的时候，每一个人照着他的恩赐被分派，被拣选，在教会中来彼此配搭，你的生命就会被成全。我们读第十三节，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当你在这个教会被保护、被爱、被传承、被管理，愿意服在教会的治理下面跟着走的时候，你一定会满有认识神，你会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停留在 baby 的阶段，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所以我们现在有晋升学房，鼓励你们赶快下个礼拜来听说明会哈。那在教会中丰丰富富的恩典会临到你，让你生命能够长大成熟哈。我要请学生牧区的廖永嘉同学哈，他今年大学要毕业，他来分享他进到教会中怎么样被爱、被牧养、被成全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学生牧区 R&B 小组的永嘉。在4年前，我第一次踏进行无四楼来参加青虫。那时候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是当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刹那，却有一些人冲到我的面前跟我说欢迎回家。在那个时候，我好像真的可以感觉到一个回家的温暖。记得刚开始我加入大专小组的时候，我很避暑、很害羞，都不敢讲话，但是那些哥哥姐姐们就很热情地邀请我。那时候我当然也不知道什么是渴慕，也不知道什么样是认识神的生命，但是呢，当我看见这些哥哥姐姐的生命，就让我开始有点羡慕他们。那时候辅导邀请我，问我要不要一对一，我都说先不要先不要，再看看再看看。但是随着我在小组当中渐渐的尾声，我看见这些哥哥姐姐们还有辅导他们生命当中活出来的见证，是他们生命的榜样，让我开始渴慕认识这一位神。我开始想，如果这位神不是真的，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这么渴慕、这么热心的服侍神呢？于是我终于开始答应与辅导一对一。在小组渐渐尾声之后，我发现我的小组真的是我的家。小组陪伴我走过大大小小的关卡，在我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会在群组为我祷告接龙，还有小组长的鼓励、探访，还有常常的关心，都让我感觉到，哇，原来我的小组真的是神的家，是充满神爱的地方。于是我也开始愿意家人做家事，从一开始渴慕神、经历神，到之后的服侍神，我开始学习从被服侍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在大学这4年当中，我也走过从装备课程到继续的学习，到现在我在晋升学房，不管是教会给予我的牧养教导，或甚至是使我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工人，我都看见我的教会真的是神所爱的家。在大一这一年是我开始渴慕认识神的一年，在那一年我开始受到教会的装备，我开始跟辅导一对一，我上成长班，我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在教会当中被牧养和教导。在大二这一年，我开始学习过门徒的生活，在门徒班结业之后，也是我门徒生活真正的开始。我开始在小组当中有一些服事，开始牧养小组员，我开始学习在小星光当中成为一个陪读的老师。在那一年，神也在年会当中呼召我成为一名儿主老师，上帝不断在扩张我，让我在教会当中更多的服事他。在大三这一年，我担任了小组长，从之前被牧养的角色，从一个小羊的角色成为一个小牧人。也在那一年，我上完了领袖班，完成了培育系统的学习，我准备要进到晋升学坊当中，更多的追求认识神。在那一年很神奇的是，我也被神呼召成为青年牧区敬拜团的主领，这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事，但是神的拣选就是这么奇妙，阿们吗？大四在晋升学房的这一年，我认识了很多跟我一起前进努力追求认识神的伙伴们。可能有些人会问说，你今年21岁，读学房不会太年轻了吗？虽然的确现在在学房我是最小的那一个，但是其实我并不觉得21岁读学房太年轻，因为我们的神值得我们用一生的年岁去追求，阿们吗？而且在学房当中， 这些弟兄姐妹，我可爱的同学们、家人们，他们都呵护我、疼爱我，甚至常常喂食我，让我在学房当中真实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也让我常常在忙碌的课业或是服事之后，感受到大大的被他们充电了。感谢主，在神的家中，永远有小子、有少年人，还有父老。即便我们可能年龄层不同，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不同，但是感谢主，我们是家人，不是外人，不是客旅，而是神家里的人。只要我们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愿意委身在神的家中，神乐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拍手将荣耀归给神。
阿门。好，小佳是从高三毕业那年，然后进到教会，然后进到小组。你刚刚听他讲的东西啊，可见他的一对一上得很好。他说家中有什么？有父老，有少年人，有小子，这是新生命的第一课。
没错。
所以小组长，你有认真的教，你应该就知道这个。如果你有认真的备养，应该知道这个。可见他被喂得很好。你的辅导是谁啊？
是你。老了。
本来不想讲的哈。但是我真的以这些学生为荣，他们真的从少年时代就是可以被教会基督之家被。如果你们当中真的家里有这些孩子，鼓励他们就是来到教会，按着教会的牧养系统被爱、被传承、被建造、被管理，然后他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的基督之家就会越来越强大。好，好不好？我们一起再说一次，基督之家是我家。
基督之家是我家。
我们用最后用这首《一个教会，一个家》来回应。
荒野中，你找到我，溪水旁，你供应我，幽谷中，你牵引。
主刚强我们，我疲乏，他加力量，在教会中被保护、被建立、被爱、被成全。
我心情为你发光。一个教会，
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家，是神呼召我们聚集的地方。
是能让我与你的爱隔绝。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神合为一。
阿们，我们同心合一，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我们委身在这里，彼此相爱，广传福音。 教会一个家，我们被呼召聚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分享眼泪，分享得胜的喜悦，我们一起背十字架来紧紧跟随主。我们在这个家同心合一，生合为一，我们选择委身在这个家里面，共甘共苦，彼此相爱，传扬福音。基督之家是我家，我们好不好有一个祷告，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是不是真的委身在这个小组当中，我委身在这个家里面。你是被呼召在基督之家里面成为我们的家人，这是何等的宝贵。从寇监督成立基督之家，让我们成为一家的时候，你被拣选在这里面。若是在过去这些岁月你还不了解，你觉得你还不够委身的时候，好不好有点祷告。不知道今天信息神有对你说什么，你可以再次跟神说，主，我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中，我愿意委身在这个家里面，在基督的家里面，我愿意跟我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一起来传福音。委身小组，委身牧区，委身在基督之家这个大家庭，好不好？我们就一起为自己来祷告，请主就来祷告。主，我们被呼召在这个家庭中被拣选，主愿意委身在这里，主啊，彼此相爱，传扬福音。主啊，我们就是委身，无论遇到有什么难处，可能有意见不合，但是我顺服在权柄下，我愿意在这个家中被建造被成全，使我的教会更加的强大。好，我们一起为你的小组来祷告，好不好？为你的小组来祷告。你跟神说，我愿意更加的委身在我的小组当中，因为小组就是我的家。我愿意为我的小组付出爱，我愿意在小组中伸出我关怀的手，我愿意跟我的小组一起来传福音。为你的小组祷告，使你小组更加的强大。小组强大，牧区强大，教会就更加的强大。我们就为你自己的小组来祷告，来请主席的为我的小组来祷告。主啊，让我能够在委身在这个教会当中，委身在小组当中，为我的小组祷告，为每个小组的组员更多的委身，不只是委身在小组，也委身在基督家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一起学习彼此传承，彼此成全。主啊，赞美你，谢谢你，主，谢谢你。最后我们一起再为基督之家，我的家来感恩，谢谢主。从寇监督到现在，我们有那么好的属灵的长辈走在我们前面，成为我们属灵的榜样，我们也愿意传承这样子的榜样，一代一代的在这个家里面传承下去。我们一起举起手来为基督之家来祷告。 主耶稣是的，我为这个家来祷告，主为过去我们有这么多的长辈一代代的做榜样传承在我们中间，他是我们中间的宝贝，愿长老们主啊让过去这些传承的长老们他们的脚中主啊能够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让基督之家成为家，成为一个主当时设立的这个美好的家，主我们一起完成神的大使命，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我们请求莲发莲发长老来为我们祝福。
谢谢阿爸父神，你给我们有属灵的家，基督之家。谢谢主，让我们在家中被爱、被牧养，也被成全与建造，使我们能够走在神的正道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来成长，能够来成熟，各尽其职，委身同心合意建造荣耀神的基督之家。主我们赞美你，我们领受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神，今天聚会在此结束，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